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4年10月2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多年来积极帮助驻地群众建设美丽家园，发展特色产业，创造美好生活，书写新时代军民鱼水深情的新篇章。
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19.88亿美元武器表示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新闻聚焦，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场区开展全系统核练。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复杂气象下的跨昼夜飞行训练。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已对乌军形成可靠的包围圈。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朱向前从战士诗人到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上篇。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在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中，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了巨大损失。震后16年来，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发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积极帮助驻地群众建设美丽家园，发展特色产业，创造美好生活，书写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深情的新篇章。请听报道，守护美好家园的忠诚卫士。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高雨晨，特约记者牛忠伟、连毅、洪福乐。
深秋的夜晚，在四川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石椅村的广场上，驻地武警官兵代表和村民们手拉手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羌族舞蹈。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官兵与驻地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携手同心共可时间重建家园，一起创造新的美好生活。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严成清：
我们的中队的官兵是见证了他从这一片狼藉形成现在这种美丽的画卷，我们是见证着，守护着，我们守护着北川一地的一方平安，见证他们美好家园是如何见证的。
在汶川地震中，北川县遭受了重创，驻守在县城的武警北川中队官兵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第一时间闯进废墟开展救援。在灾后重建中，这个中队官兵一边帮助受灾群众进行心理建设，一边帮助地方政府修路建桥，尽全力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原中队长赵德清：
我们就经常性的做一些共建，在一起相互的学习，共同的生产。在老兵退伍啊、中秋国庆这样的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会和我们的群众一起来过节，部队战士唱军歌，羌族人民唱羌歌，我们共同来拉歌对歌，一次就有很好的军民鱼水情。
在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的同时，武警北川中队官兵还结合驻地的地理优势，积极倡导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平衡的绿色方案，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帮助驻地群众逐步走上了致富路，过上了好日子。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陈刚说，如今武警北川中队的官兵经常走村串户宣讲党的政策，与当地群众开展共建活动。
他们能够感知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以及抗震救灾后的一个重建，都是来自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这个政策的宣讲不仅仅是让当地群众更加拥护党、更加拥军，也让我们的官兵对党的政策和党的理论在他们宣讲的过程中，在实践的过程中又有了更深入的一个认识。
大家看到这张图片，就是我们武警绵阳支队的官兵率先赶赴北村中学救人。在当时
在抗震救灾任务中，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官兵全力守护驻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被武警部队授予抗震救灾英雄中队。16年来，武警北川中队始终传承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先后参与了抗洪抢险、重大活动安保等多次大项任务。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展国介绍说，
结合乡村旅游、乡村振兴这个工作，我们先后培养了179名红色的讲解员，主要讲解北川地区的这种抗震精神、抗震故事，以及军地双拥共建，官兵与人民群众一道参与文化旅游乡村振兴的一些生动的一些实践，丰富助力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先后为驻地旅游的游客讲解应该目前达到了上万人。
叔叔，谢谢你教我长大后。
前不久，在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的一场欢迎新兵下队的文艺晚会上，舞台剧《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讲述了在地震中获救并成长为武警警官张金良的故事。当年7岁的张金良被武警北川中队的官兵从曲山小学的废墟中救出，从此军人的身影便一直刻在他的脑海里。高中毕业后，张金良主动报考军校，如愿成为一名军校学员，并逐步成长为武警某部的一名排长。遇到地方群众遇险后，他也挺身而出的故事令台下不少战士红了眼眶。张金良
作为一名北川的孩子，在地震的时候我见证了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救援，他们带给我们力量和温暖。现在我长大了，我觉得我也有责任，同时我也有能力和机会站出来回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曾经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人。
近年来，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还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军营开放日等各种活动。如今的北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态宜人，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武警四川总队绵阳支队北川中队李达章，
我们一茬茬官兵坚持把北川当作自己的家乡，把北川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同北川的群众一道建设好我们北川这片热土，一道建设好我们繁荣富强的国家。
本台消息，10月26号，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19.88亿美元武器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0月26号，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总额 19.88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和雷达系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中美关系，危害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说，美国执意以台制华，以武助独，与美方领导人的不支持台独表态完全背道而驰，与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努力完全背道而驰。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立即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中方将予以坚决反制，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神舟19号船舰组合体已经于10月22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将于近日择机发射。10月26号，发射厂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请听总台记者王刚、刘杰的报道。
此次核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测发系统全部岗位参加。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塔架、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
神舟19号三名航天员按照流程模拟执行飞行任务，
进入飞船返回舱后，开始人、船、舰、地联合检查测试，并在火箭模拟起飞过程中完成待发段和起飞段的全部关键操作。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邢雷，
在整个演练的过程当中呢，航天员乘组的状态非常的好啊，他们的口令非常的准确，操作呢也非常的熟练，包括我们地面的指挥员和航天员乘组的协同配合啊，航天员乘组几个航天员之间的协同配合都非常的默契。
航天员系统自进入发射场以来，主要对舱内压力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进行检查测试，对舱内的气体环境、微生物环境进行了检测，开展了航天学实验用的细胞培养，对前期已经装飞船的设备进行了功能性能测试，实施了气体和液体工质的冲装、加注等工作。目前中国空间站组合体状态和各项设备工作正常，神舟18号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准备迎接神舟19号乘组的到来。这几天着陆场系统也陆续展开搜救回收演练，为迎接神舟18号返回做准备。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复杂气象下的跨昼夜飞行训练，请听报道。
早上7点，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飞机接续升空，穿破雨幕飞向指定空域。
前方云层较厚，能见度低，注意避让。
面对复杂气象，各站位空勤人员密切配合，机长全力保持机体稳定，副驾驶时刻关注气象变化，领航员根据云层分布随时修正航线。抵达目标空域后，机组成员围绕预警侦察、仪表飞行等多个实战科目展开专攻精练。
报告指挥长，发现可疑目标，方位山洞。
发现可疑信号后，机组成员驾驶飞机迅速机动到有利阵位，并不断调整飞机的高度、姿态，保持对目标的持续监控。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操龙球，
为保证战机机载雷达始终处于对目标最佳监控状态，我们要在空中快速应对，计算目标中缘，调整飞机阵位，规划最佳航线，从而保证对目标的稳定跟踪。
机场静静雨雾大，关闭着陆灯，仪表辅助着陆。
晚上9点，参加这次训练的飞机陆续返航，此时天空下起细雨，飞行员关闭着陆灯，凭借过硬技术，仅用仪表数据判断飞行航向，调整飞机姿态，最终驾驶飞机平稳落地。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张扬，
驻地的多变气候给我们提供了天然的练兵场，此次训练有效检验了飞机机组复杂气象应对能力及遂行任务能力，确保部队能够全时出动，全力用兵。
特约记者傅林、于成军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陆文凯、何海龙报道。10月26号，受强冷空气影响，西藏东南部出现普遍降雪天气，造成川藏线昌都境内东达山段和叶拉山段道路积雪结冰，致使800多辆车和2000多人滞留。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抽调骨干力量赶赴现场，展开除雪保通作业。经过6小时的连续奋战，武警官兵累计清理路面积雪近5000立方米，抢通道路17公里。到26号15点，受灾道路已全面恢复通行。
记者吴世科、基建涛报道。近日，新疆军区某陆航旅官兵走进驻地中学，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期间，部队飞行教员围绕我军发展历程及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等内容，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堂精彩的国防教育课，激励同学们树立从军理想、厚植爱国情怀。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0月26号表示，对于以色列军方当天对伊朗发动的空袭，伊朗将保留在适当时候做出合法回应的正当权利，但一方优先考虑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达成持久停火。依据伊朗方面的通报， 以色列战机26号清晨违反国际法，向伊拉姆省胡奇斯坦省和首都德黑兰附近的雷达发射远程空击导弹。由于伊朗防空系统及时反应，伊方的损失有限并且影响较小，仅有多部雷达系统受损，但有四名士兵在袭击中死亡。
当地时间10月2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的核设施没有在以色列的袭击中受到影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员是安全的，仍在继续开展他们的重要工作。格罗西呼吁各方应保持克制，不要危及核材料以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安全。
据俄罗斯媒体10月26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已对乌军形成可靠的包围圈，目前正在紧缩包围圈，且已经展开歼灭战。普京还表示，乌军正在采取措施试图解救被包围在库尔斯克州的部队，但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
当地时间10月2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了关于外籍和无国籍人士合同兵的法律。该法律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国家特种运输局和国民警卫队中就外籍和无国籍人士合同兵役程序中的若干项法律进行了修订。根据这项法律，外籍人员不仅可以以士兵和士官身份加入乌军，还可以成为军官。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今天的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为您播出朱向前，从战士诗人到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播音佳慧，宋波。朱向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全军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协全国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他热爱写作，笔耕不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发表理论评论近300万字，出版专著、文论集、小说集等26部，主编《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70卷等多种书籍，多次担任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宣部5个1工程奖、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图书奖等大奖评委。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军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多项大奖。
但是你看那个丝瓜花，它这个樱花树上去，那个是樱花树。
一个细雨如烟的清晨，记者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小城宜春。在一处竹林掩映的古朴院落里，见到了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70岁的他神采奕奕，身形挺拔，正在悠闲地似花弄草。带领记者走进墨香四溢的书斋后，朱向前娴熟地煮上一壶清茶，对着墙上泛黄的一张张老照片，满怀激情地向记者谈起了从事军旅文学评论的经历和收获。
年轻的时候是做了一阵子莫言研究，很快就成评论家，所以网上就说是预言莫言得诺奖第一人。然后又断断续续换了将近30年在捋这个军旅文学史。像徐怀忠老爷子说的这个话，就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你要了解这个军旅文学的动态啊、思潮啊、现象啊，或者重要作家作品的、啊、你不可不看向前的文章。接近退休的时候，等于无意接触到矛盾诗词这个话题，那么做到现在。
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退休后，朱向前常年奔走于北京和宜春两地，以方便陪伴母亲颐养天年。宜春是他的故乡，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初中刚毕业，朱向前就下乡插队当了知青，本以为自己会在乡间地头日升月落间度过一生，没有想到1970年，16岁的朱向前幸运地遇到一个参军入伍的机会。
也没有想过这辈子还可能离开这地方，觉得可能这辈子就干农民就完了呗。结果后来说参军那就参军呗， 结果我父母亲他们还把时间记错了，就没有赶到一顺送我。其他的这农村的多的是上百人来送啊，敲锣打鼓带着黄花什么的，那都是这个好热闹。能与农村去个当兵的也不容易，家族都来了，我没有，我看了半天谁也没，谁也没有，就我一个人坐着火车走了。
会不会感到很落魄？
也谈不上，那个时候比较迟钝，钝感，我这个属于那种有钝感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份钝感，让少不更事的朱向前从兵之初开始就能够坦然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从容地接受命运馈赠的每一份礼物。朱向前坦言，刚到军营的时候他是懵懵懂懂的，但一直坚持着向前奔跑，慢慢地向优秀者靠拢。
就是我们是高炮部队，高日机枪连，我的连队是在这个通信班，就是当那个电话兵。这个电话兵呢，他就是基本功有个什么基本功，那个是需要力气的。这个我这个年龄小，个子也小，有一点吃不消。电话线嘛，收放线，比如说我这一卷线可能有50米还是100米，这个我就不大记得，反正是很沉。特别是收，你这个越收越沉呢，他这个靠这个手那个得往上绕嘛。还有练速度，就是你要小跑着干这个事情，往哪里跑得动了的。最后练着练着，谁跑得快，谁就是这个标兵嘛。
那时候身材瘦小的朱向前在队伍里并不起眼，他之所以能被领导和战友关注到，是因为他会写黑板报，会用清秀的字体洋洋洒洒地写下豪情满怀的诗歌。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特长，没多久他就被团里的电影放映组挑走了，成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他说自己之所以有这些特长和机遇，主要得益于当兵前广泛的课外阅读。
我妈她只每天给我1分钱，就是上街看小人书。我爸因为老出差，他得买一些长篇小说，是为了自己打发在火车上的时间。那个时候就什么《青春之歌》了，什么《林暗雪原》这有了，是他出差回来看完了往家里一扔，然后我就捡着看《卢克之宝》。那个我的印象是大概9岁10岁左右开始看这个长篇小说。
到电影放映组工作以后，朱向前在三人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从此也就有了大量的学习机会和时间，让他可以埋头去做很多跟文学有关的事情。
放电之前一般是要宣传广播，就是本团的好人好事，那你就是把它制作成幻灯片，一个是画，比如说你要反映一个排长，先把这个人画出来，然后还有课程的幻灯片，就写一段话，这个一般是练美术字，那你刻的幻灯片就这么大，它是涂了一层白胶，在白胶上写字，把它刻透，通过这个光打出去，打在屏幕上。然后你普通话也算可以，你要广播啊，那这个就对你就是一种锻炼呢，就是一种提高啊。
年轻的朱向前被基层部队火热的练兵生活所感染，开始热情洋溢地创作出一首首诗歌，并向报刊投稿。
解放军报啊，有副刊，那我就会把那些诗歌剪下来贴在本子上，还有些比较好的把它手抄，等于就瞄着他来写。这篇见报呢，我记得应该是1974年吧，74年大概元旦那天，我这个诗叫元旦捷报，这个诗是在解放军报用的。然后到这一年的下半年，又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一组散文诗，叫做送别。尤其到了77年，这个就是建军50周年，我是写了一组诗当个将军50首，就叫古田组诗，就基本上在各大报刊陆陆续都在发表。
随着发表的诗歌作品越来越多，20多岁的朱向前在所在部队成了颇有名气的战士诗人。凭借出色的文学才华和工作表现，他从一名普通战士被破格提干到军政治部门，当了一名干事。朱向前感慨地说，能够继续留在部队，要感谢从未放弃文学创作的自己，更要感谢爱惜人才的各级首长。
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爱好的，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去去写，一陆陆续续就发表了一些诗歌。因为像这种情况，在当年那个一个团甚至一个师，那可以说凤毛麟角，从一个普通战士提到文化处当见习干事。我的那些那年去的这个老乡战友们，像我这个第7年提干的，绝无仅有。
诗歌造就了朱向前最初的光荣与梦想，也成就了他和妻子张聚宁的美好爱情故事。当年署名解放军某部战士的朱向前和署名解放军某部女战士的张聚宁同时在福建日报发表作品。就因为这个特殊的缘分，
两位爱好文学的年轻人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我爱人当时是这个就是85年的两篇小说在福建时候，但是我爱人上了两次的整版。我看了他第一篇小说以后，就跟老乡在一起吹牛，我说我以后找这个做老婆，见过还是没见过。结果后来就是到了一个创作室，我是最早把我的古典组诗那时候还没发表，就是自己那个复印的装订成一大本子，我是以这个请教为名的把这个送给他看看，指教指教。
两个人结婚以后，朱向前偶然间读到了朦胧派诗人舒婷的诗，深深地感到自愧不如。他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告别了诗坛，转而和爱人张俊宁一起合作开始写小说。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女兵的来信》《一个将军的遗嘱》等多篇小说，成为当时文坛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一个女兵的来信》有点模仿这个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结果发在1982年的《星火》杂志第8期，然后小说选刊第10期转载。这是当时闽赣两省第一篇被小说选刊转载的小说，《一个将军的遗嘱》，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第二篇，这个也在福建文学发表，然后配了评论，被这个《作品与真名》转载。
朱向前回忆说，在小说创作方面，他倾注心血最多的是他后来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读书时的毕业作品，也就是那篇题为《地谷的屋，树河》的短篇小说。这是他积极探索用赣西方言写小说的得意之作，发表在1987年《青年文学》第4期，并闯入了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的最后一轮。
那么我这个用的方言就是用赣西方言，就是宜春本地土话，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就是人们讲这个话讲了1000年2000年3000年，但是落实到文字上，它是哪一个字是怎么表述怎么写，从来没有过，是被我把它写出来的。那是怎么写出来的？就是要保证是个读音，是这个方言这个读音，但是传达这个意思让北方人或者让大家尽量都能看懂，这个其实是很有难度的，因为此前没有过反复斟酌推敲。那么这么一篇小说将近2万字，这多费劲呢、啊、就是当时我们系主任徐怀中的评论标题叫做探索性的，逗号，又是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个文章里面，他把我这篇小说和莫言的《红高粱》还有乔梁的《林奇》和这两个作品并提，就是这三篇作品代表了当下这个青年作家探索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新收获。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